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剛才弟兄領詩歌一開始的時候就說願大家平安。 Shalom 這個字呢，在新約在舊約裡面呢，它包含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思的，就願你生命圓滿，願你的生命圓滿。我相信我們今天相信主耶穌基督的人在世界裡面活著，我們願意我們的生命按照上帝自己的心意體為圓滿，不是為我們自己的計劃，不是我们自己计划我们自己的生命，愿意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眼中看为圆满，按照上帝自己的心意的设计，让我们的生命到了最终结，回到上帝那处去的时候，他可以称赞话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那晚上呢，是选读的经文呢，是大家都觉得可能很奇怪的。约拿书一共有四章，实际上四章圣经呢是很短的啫。比起創世記啊，比起以賽亞書啊、以西結書啊嗰啲咧，係短好多嘅。佢四章聖經，第一章十七節，第二章十節，第三章十節，然之後第四章十一節，全部得四十八節聖經嘅啫。如果你真係咁枕住好慢慢地咁嚟讀嘅話咧，十五到廿分鐘之內你就會讀完啦。我唔鼓勵你快再去讀，不過你而家唔好讀啊。點解用兩段？好似讲故事嘅经文嚟引导我哋今天晚上嘅思想，想呢几日嘅信息咧咁。嗱，我哋都知道啊，圣经里面有好多故事，又或者话我问一个咁样问题啦。当第一世纪嘅时候啊，啲使徒要写耶稣基督生平嘅时候，点解佢哋会用故事嘅形式嚟写耶稣基督嘅生平呢？他们有选择的，他们可以选择用保罗所写的罗马书这样的格式来写的，用书信的格式来写的，但是他们没有，他们用故事的形式，将耶稣基督所说的、所做的、带领门徒那个所谓生命里面的 ups and downs 是跟我们写出来，让我们透过故事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生命。一个故事被讲述的时候，他就要吸引那些读到故事、听到故事的人能够被吸引入到那个故事里面去，让那个故事里面的人物可以帮助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投入这个故事去。所以当我们入到那个故事里面的时候，我们入到那个故事的世界，当这个故事一被宣讲、一被诵读的时候，听的人就能够明白到底那个讲故事的人想我们怎样。我用一个故事来开始，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在伊索寓言里面一个故事。其实伊索寓言呢，里面有很多故事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不过呢我们慢慢忘记了，原来是从伊索寓言那段出来这样的，龟兔赛跑那段出来的，狼来了那段出来的，但其中有一个是狐狸和乌鸦，有没有听过啊？哇，喂，八点钟了，你都好像未醒那样的，所以禮拜日朝頭早都要醒神啲先得啊！千祈唔好問你問題啦。狐狸與烏鴉，聽過呢個故事未啊？有啊 ，thank you。可能你聽嘅時候咧，可能你讀緊幼稚園嘅時候啊，嗰只故仔咧，實際上係好簡單嘅故仔。當呢個故仔被講述嘅時候，每一個聽故仔嘅人都知道某一啲嘅嘢。知道某啲嘅嘢，如果某啲事情发生，某啲嘢就会跟住发生。但係故事里面嘅人物呢，似乎懵然不知嘅。故事係咁样讲㗎嘛。嗰隻烏鴉呢，喺森林里面飞嘅时候呢，见到一塊肉就啄住嗰塊肉周围飞啦。飞到攰攰地嘅时候呢，就喺树丫上面喺度休息啦。嗰、那个狐狸就见到，但係佢又想食嗰塊肉㗎嘛。咪同嗰隻烏鴉讲嘢囉。喂，你屋企啲人好嘛？咁烏鴉唔理佢咧，問我屋企做咩啫？咁你好嘛？都唔理佢。但係第三個問題咧，我哋又唔明白點解喎？點解問親都係三嘅咧？真係係嘛？又三個小豬，又三個三狼來都有三係嘛？但係咧，佢就問啦，第三個：喂，你啲模式真靚喎，你啲聲音真美麗喎，全世界人都知道烏鴉嘅聲係最難聽嘅。但是唯有他不知道，但是大家都知道 那个狐狸就是要哄他讲嘢，一讲嘢嘅时候口里边块肉就可以跌落地下，佢又可以食嗰块肉。所有听到呢个故事嘅人都知道嗰隻古仔就係要咁样嘅。佢吸引我哋入到个故事里面去嘅时候呢，你可能会为嗰隻乌鸦话唔该你唔好出声啊，你想食肉嘅话你就唔好出声啊，我哋为佢急嘅。我哋就会对嗰隻狐狸就话你都好嘢喎，三番咁样，第一番你赢唔到，第二番你赢唔到，第三番我哋都希望佢唔好应你啊，非嗒住块肉就走啦咁样，唔好答你个问题。但系呢个乌鸦呢，以为佢个毛色真系好靓，实际上佢个毛色只系单色，黑色。佢个声音嘎嘎嘎，净系得一个声音，系好丑陋嘅声音，全世界都知道，唯有佢唔知道。但个狐狸就用咗佢嘅弱点嚟氹咗佢口里面嗰块肉。当我哋入到呢个世界里面去嘅时候，呢、这个故事世界里面去嘅时候，个故事会提供好多嘅道理俾我哋噶。当时《伊索寓言》里面嗰只故事就话：你啊，乌鸦，唔该你醒神啲啦，唔好咁蠢啊！你样又丑怪个人。颜色又丑怪个人，声音又丑怪个人，以为自己是选美第一名，唔该你死心啦，唔好咁骄傲啦。如果只古仔叫骄傲，对于嗰只狐狸嚟讲嘅话咧，哇！佢就话我讲嘢好叻喎，只要我讲嘢越叻嘅话，全世界都可以俾我氹落嚟噶，我可以叻到不得了噶啦，乌鸦都俾我氹到啦，乌鸦易氹啫。但杨牧师唔易氹啊嘛，杨陈牧师唔易氹啊嘛，你醒定啲啦，有好多嘢你系做唔到噶，你以为你做到啊？你做唔到啊？当我哋入到呢个故事世界嘅时候，佢就吸引我哋四围咁嚟游，四围咁嚟思想，睇下到底呢个故事除咗个主线嘅内容之外，仲吸引我哋去到边一个方向？上帝透过呢啲约拿嘅故事，到底要向我哋讲啲咩嘢？所以我今日特别选用约拿呢个故事。喺旧约嘅先知书里面，只有约拿书系用故事嘅形式写嘅啫，其他全部都系讲道理俾我哋听嘅。福音书全部都系耶稣基督所讲过嘅、所做过嘅事情，都系故事。我希望大家同时用你自己嘅心。入到呢两个故事去嘅时候，呢两个故事一定会吸引到你自己嘅思想，循回咁样嚟向我哋轰炸。如果你明白呢两个故事，又明白故事里面嘅内容，佢嘅内容就不断向我哋讲：喂，要咁样、哦。马可就话：喂，你要咁样、哦。两个故事不断咁样喺我哋嘅思维，喺我哋嘅思想里面咧，系抢我哋嘅思维，让我哋将信息。将圣经呢两段经文里面同我哋讲嘅信息，能够入到我哋嘅心里面去。不过俾个题目就人生一大问。实际上我哋话在生命之中有啲咩问题啊？咁严重嘅咧，咁重要嘅咧？当我哋入到呢个故事世界里面去嘅时候，我哋跟住嗰个故事嚟转动嘅时候。我哋发觉到约拿个故事好吸引我哋。实际上如果你走去读个48节经文，你会发觉到里面最多出现嘅是对谈啊，对话。是上帝问佢，上帝叫佢做嘢，然之后约拿一系做一系唔做。有时候佢唔答上帝嘅。第一节第二节嗰度点讲，耶和华啲话临到亚美太嘅儿子约拿，嗱说下边呢三个句呢三个字呢，我哋叫佢做用命令式嘅语系 imperative mood， 啊 ，imperative 就系吩咐你，你冇得 at 嘅，叫你走你就走啦，叫你去你就去啦，冇得 at， 冇话等我谂谂先，冇得话等我翻去祈下祷先，冇嘅，佢叫你去你就去，叫你起来你就起来，系命令式嘅语句嘅，你起来，往尼米大城去。向其中的百姓呼喊，嗱，叫佢你起来，你去向佢呼喊，三个命令式嘅语句。但系下边呢个 约拿冇回应上帝，冇同上帝讲嘢。约拿最中意讲嘢噶啦，去到第四章佢同上帝喺度嗌交噶嘛，啊？佢话我死啊，我死啊，都啱噶。我连我死都毁咗佢，使乜同你拗咁多啫？上帝，你都唔系公道嘅，你都唔体贴我嘅。我死你还好，我死都好有理由。佢系咁嘅人嚟噶嘛？但系你发到到，当上帝话你起来，你去呼喊，因为佢哋嘅恶达到我嘅面前。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佢冇答上帝，佢只系用佢嘅行动话俾上帝听 ，no， 净系用佢嘅行动话俾上帝听，你叫我起来，你叫我去，你叫我宣讲 ，no 啊，我走啦，拜拜，拜拜都冇讲啊，我走啦。上帝叫佢嚟利未，佢就往他斯。我哋由细听主后都知道啦，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佢就系走。佢冇讲任何嘅说话，佢用佢自己嘅行动同上帝讲 ：no， 你叫我起嚟咩 ？no， 你叫我去咩 ？no， 你叫我宣告咩 ？no，no。当我哋到咁样嘅世界里边去嘅时候，你就会讲啦。如果上帝叫我去嘅时候，我去唔去呢？圣经里面有好多嘅人物啊，话俾我哋听。上帝对阿伯拉罕说：阿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我要指示你个地方去。阿伯拉罕话：咪住，等我翻去同我太座倾倾先。冇啊，佢咪收拾所有东西，咪离开咯，离开加勒底佢唔易咯。记唔记得《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有一个嘅传道叫腓利啊？上帝同腓利讲：起来，往南走。下加撒耶路撒冷，下加撒个路去，嗰条路系一条咩路啊？八点几咯，你应该好熟圣经噶，系嘛？香港浸信会啊，你应该熟悉圣经，我听咗咁多道理。往边处啊？嗰条耶路撒冷下加撒嘅路系一条旷野嘅路。腓利喺撒玛利亚宣告上帝嘅信息，传扬福音，大有果效。但失惊无神，上帝说：起来！往南走，下旷野嘅路去，佢乜都冇讲，就起身行咗啦。当我哋读到呢啲咁样嘅经文嘅时候，呢啲嘅故事就 jam 住我哋嘅头脑。约拿，你唔系好啱，佢叫你起来，佢叫你去，佢叫你宣告，竟然你用你嘅行动话俾上帝听 ，no 啊！阿伯拉罕都唔知道自己去边处啦，去咗啦。腓利做咁好嘅工作，传扬福音大有果效，上帝叫佢起身往南走，落旷野嘅路去啦。佢都去咗咯。我哋今日读经嘅读到呢处嘅时候，我哋就话约拿，我哋都希望你系咁样啦。但系约拿话 no 啊 no。但系当我哋再读呢个约拿书嘅时候，我哋发觉到。一个离弃上帝的人呢，他被我们见到，如果你入到这个故事的世界，你就发觉到约拿的生命不断怎样啊，向下坡走的啊，奇怪了，真的。那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呢，我们很少可留心，或者我们读到一些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很少可留心到个故事提供给我们的意象，不是意象啊，意象啊，佢讲啲故事俾我哋听，但系嗰故事里边咧有啲特别嘅意象，意思嘅意啊，啊唔系奇异嘅意啊。我怕八点零钟你仲未醒咧，即系要讲清楚，唔系佢见到意象啊，系见到啲意象。呢处佢就买咗船飞，啊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之后在第五节那处，水手便害怕， 众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泻。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他逃避上帝，上帝叫他尼尼微，去了他斯，扶了船架，落了船，去到舱底。然后第二节那树，第二章那树，他被个鲸鱼吞了，被个大鱼吞了。然后他在鱼腹里面祈祷，他说我落到山的根，去到地的门口，去到深处，在那里求告耶和华上帝。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不断这样向下走的，向下走的。当约拿书的作者将这些这样的意象提供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明白他呢？约拿就说，我有很多的道理，我不去的。约拿的神谕绝对准确到不得了的。当他后来去到尼尼微宣告上帝的信息，那些人悔改呢，连那些牛啊羊啊都含冷披麻戴灰这样来到悔改啊。他讲的信息虽然很短，但是很有成效啊嘛，出乎约拿意料之外啊，哇真的这么劲啊。但是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知道啊，他说上帝啊，我知道你讲过的事会不算数的，你叫我去做，我就是不去，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宽恕，因为你大有慈悲的上帝。你从来都不会讲你要降个灾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因为只要人有一点的转变，你就会后悔你所讲的事。我知道你会是这样的，你一定会这样的，我去来做什么呢？我们做主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都告诉我们，尼尼微是他们的敌人来的，为什么跟我们的敌人去宣告上帝的信息？不去的话是正确的，因为不去的话他听不到信息，听不到信息的话上帝一定罚他，罚他的话我们就一天都光了。上帝亲自为我们动手，我们的敌人欺负我们的人，这些亚述人，上帝一定动手的话，他们一都没得怕，我不去很有理由啊。但是上帝一直跟他讲的，就说你起来，你去，你宣讲，没什么理由讲，在众多的理由里面，唯一的理由，上帝说因为我叫你去。上帝啊，你讲的事不对，不对听呢。如果啱听的话我都会去的，但我不愿意付这个这样的代价嘛，白做的啫，白做啊。如果做到有少少成效，我都说去啊，明知没成效我还去来做什么呢？ No 啊。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机会，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做，我们不会做的，做了等于白做的。上帝不是吩咐亚伯拉罕的，你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加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你的子孙要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亚伯拉罕就去了咯。到后来他有一个仔嘛，那个仔叫什么名字啊？你应该识啩，你哋咁静嘅真系啊，真系咁静嘅吓。嗰、那个仔叫名叫做，但系上帝同佢讲啊，阿伯拉罕，我要你独生嘅儿子，你所爱嘅以撒，将佢带喺摩利山上去，将佢献为燔祭，献俾我。如果你用约拿咁嘅心境嚟谂呢个阿伯拉罕嘅话咧，阿伯拉罕不去呢是啱的。上帝有冇搞错啊？我等到而家先得一粒仔啫喎。One only one， 你话俾我听，我嘅子孙天上嘅星，海边嘅沙咁多。如果我真系将佢带上去摩利亚山上边，而真系手起刀落系咁以嘅话，唔系系咁以，系咁就将佢，你嘅应许就落空噶啦。你对我嘅应许 只烧了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上帝是不可能的，你这样做是不可能。所以约拿就说我不去是应当的。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阿伯拉罕你不上摩利亚山是应该的。但是那个是上帝的吩咐来的嘛。啊，我们都希望，如果我们是阿伯拉罕的话，我们都希望是不是我听错呢，是吧？上帝是不是叫我将以撒玛利献给他啊？即是献以撒玛利亚啱 key 喎，是吧？献以撒就不啱 key 喎，是不是呢？有时候你都失疑自己有没有听错的嘛。有时太太叫你说啊，在这个柴湾等啊，啊到底他是讲什么湾呢，这样是吧？啊，牛池湾、九龙湾啊，到底是哪个湾呢，这样大家都是湾的嘛。如果上帝叫我献以撒玛利亚，就一天都光晒了，合晒逻辑。上帝啊，你是不是叫我献以撒玛利亚？上帝再没跟他说话了。亚伯拉罕在那几日的路程里面思前想后，去到摩利亚山上面，以撒就问他的阿爸，阿爸献祭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了，除了献祭的羊羔，的祭牲火有了，柴有了，但是献祭的祭牲在哪里呢？亚伯拉罕真的心如刀割了嘛。我们读经的人读到那处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亚伯拉罕真的很有智慧，耶和华上帝必有预备，是吧？实际上后面那句就说傻仔，那个就是你来的嘛。但他不会说傻，他不会说傻仔的，真的心如刀割。That's you, that's you. 唔该，你唔好问啦吓。但系正当佢要手起刀落嘅时候，旁边有一样咩？但系希伯来书嘅作者提供一个好好嘅答案俾我哋。希伯来书嘅作者佢就话：就算亚伯拉罕将以撒献在坛上，上帝亦都会将佢从死里复活。看起上嚟好似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理解，不去是应当的，但是上帝自己的吩咐绝无错误。约拿只要去的啫，但他不去，他不去，他认为叫我去是不应该的。当约拿上了船落到舱底，但是上帝指海里面有飓风，船上的人都在处惊怕，船上的水手都在处害怕，要将个船减轻重量，等个船可以渡过这个风浪，所以将货物都掟在海里面。大家都是惊慌，求告自己的上帝，好像求来求去风浪都不止。但是当他们问到这个约拿，约拿将个解决的方案给过他们，似乎约拿又逃避耶和华上帝那一刻开始，他就知道那个方案到底是怎样，但他就是不做，他就是不做。他觉得我不会付这些这样的白白的代价，做完等于白做，上帝你一定会后悔，讲过 你要降的灾祸，你一定不会讲的，你一定不会降的灾祸。只要人有少少悔改的心，你就大动慈悲，宽恕他们的罪。我不会去的，我不会去的，他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我要将福音给过他们呢？将好信息给过他们呢？我不会去的。但是当风浪一路起的时候，他就跟船上的人说，你将我抌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遇大风，因为是我的缘故。在约拿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见到他不肯放低他自己跟上帝相反的那个意念，他总是觉得他自己的意念是对的。我不会放低的，你叫我做的事我不会去的。但是当我们见到第一世纪的信徒面对福音的挑战，生命里面遭遇到各样的困难， 但是他们竟然跟住上帝，一啲都唔放弃，这个好奇特嘅。最近咧，爱丁堡大学有位荣休嘅教授啊，佢写咗本书叫做《Destroyer of God》，一部好薄薄嘅书仔。嗱，我哋知道咧，喺以往好多嘅福音书嘅作者啊、学者啊、研究福音书嘅学者啊，或者旧约嘅学者啊，都写一啲。點解基督教喺300年以內就會征服咗整個羅馬帝國呢？因為我哋知道喺第主後313年嘅時候，有一件好重大嘅事情發生。有一個皇帝叫做君士坦丁大帝啊 ，Constantine the Great， 喺主後313年嘅時候咧，佢發咗一道谕旨。實際上那道谕旨裏面呢，就說要對基督教給他有其他宗教同樣的權利，你不要歧視他，你要包容他。在313之前是沒有這些這樣的則例的，沒有，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對著基督徒，我要打你就打你咯，官府會隻眼開隻眼閉，因為你受不到應有的保障。自從313開始，他們就受到法例裏面的保障。這樣呢，有些人說是好是不好呢，大家都在這邊直到現在都在辯論的。因為皇帝一信了之後呢，很多人就信了有著數嘛、啊、皇帝都信了，大家都信了，所以可能很多人呢是這樣信的。無論怎樣都好，是由第一世紀到第三世紀這個這樣的300年裏面呢，福音的信仰呢竟然征服了整個羅馬帝國啊。Hurtado 這個愛丁堡大學的教授呢，他就研究，他就說以往的作者都告訴我們，基督教信仰傳播的方式是非常之快速的，因為道路交通網非常之好，而且因為羅馬的政治呢，雖然都幾黑暗嘅，但呢佢軍隊快速神速，鎮壓啲咩東西呢，一下就去到啦。所以佢話呢，旅行係安全嘅，交通網絡係好嘅，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所以福音嘅傳播呢係快速嘅，人心虛怯。有專家曾經咁樣統計，在巴勒斯坦呢塊咁樣嘅地方，幾千年嘅歷史裏面咧，每隔44年咧就有一波戰爭打，即係會打仗。如果一個人40幾歲、50歲咧，佢就會遇到一場戰爭。啊 ，statistics 咁樣講。所以喺300年以內，信耶穌嘅人會多，心裏面有需要，道路交通發達。人都去到不同的地方都宣講耶穌，宣講福音，所以福音傳播得很快。但是呢，去 Tattle 他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研究，為什麼那些人會信呢？交通發達，香港都交通發達，為什麼那麼少人信耶穌，只有 5% 呢？如果我們現在會這樣問，但是第一世紀的時候他們就說為什麼會這樣呢？去 Tattle 他就說因為他們信得很特別啊，他信得靈石同人不一樣啊，他信到不一樣得嚟，好嚇人憎啊。咁我哋就問啊，他嚇人憎，點解啲人仲會信耶穌呢？我舉啲例子啊，實際上我哋大家都好明白㗎。羅馬人呢，佢哋在性嘅生活上呢係放縱到離曬譜嘅，係離曬譜嘅。如果你上網去睇一睇，喺羅馬嘅有一個城市被火山，係主後79年嘅時候咧，俾維蘇威火山成個城市將佢淹沒咗嘅，龐貝古城啊 ，Pompeii， 你上網 check 一 check， 你就會知道啦。那個古城咧係俾火山灰冚冷都差唔多淹沒曬，成個城市淹沒曬，係。近呢100幾十年咧，慢慢慢慢開發，慢慢慢慢將佢掘出嚟。但係而家好多個學者研究就話，原來呢個城市咁細小， 但是他们发觉了出来的东西呢，那个 sexual 的情况呢是令人震惊的。很多那些家具用的壁画呢是画了一些很淫秽的那些图画上面的。很多细小的地方，很多公共浴室有很多这些图画、壁画、马赛克的画画在那处，是很淫秽的。全个城市很多细小的屋仔专门设计来给不同阶层的人去那处照记的。当初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不是很明白这个城市，因为都被火山灰淹没了嘛，只是知道那些人做了一些事的时候，火山灰来到可能吸了很多火山灰入到去，整个人就气化的也有，什么都有的。但是到最近这几十年里面，资料慢慢慢出来的时候，发觉到这个城市是一个很 typical 的罗马人的城市来的。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为什么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这么坚持婚姻生活的圣洁呢？罗马书里面有一节的圣经，圣经就说婚姻人人都当什么？这句你应该懂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他不是说 你日日执床啊，日日执床啊，如果你不执床的话不是用这段圣经来教你的。他说床也不可污秽，就是说麻烦你不要随便给这张床给其他的人同你上床啊，床也不可污秽。在那个世界里面，你的床被污秽，他的床被你污秽，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啲人大声咁谈论，喂 ，Let's do it, good, when 就去噶啦嘛。但系只有基督教，只有基督信仰嘅信徒话，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你系咪好乞人憎啊？啊，好乞人憎啊！嗱，我举一个再即系轻巧啲嘅例子啦。啊，以前咧，我喺外国读书嘅时候咧，我哋嘅差会成日都派我出去去啲唔同嘅教会嗰处介绍一啲工作啊，做啲 fundraising 嘅工作。咁有时咧就住喺嗰啲弟兄姊妹屋企啊嘛，系嘛？咁你身为住喺人哋屋企，食完饭梗系帮手执碗啦，帮手洗下碗啦，咁系嘛？好正常嘅啫，系嘛？但是帮手洗碗执碗的时候呢，那个家主那个老公呢就很不聚财的，因为他从来都不做嘛。现在有个大男人成日走去吃完饭站起身，自动将个盆盆碗执碟走去，咁啊帮他洗下他啊，冲下他啊，然后摆落个洗碗机里面。你每做一样对的事情，你每做一样对的事情就对那个人。你旺啊，你旺啊，你旺啊！所以当你越做得对的时候呢，是越黑人憎的，是不是？最好的就是说 Let's do it together。 你不做大家不做最好，你做大家一起做，心安理得，是吧？最罩忌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在放纵之中，同任何的男人同任何的女人上床的话是正常到无可再正常的。如果我成为一粒麦子，藉着狮子风教上堂皇的地方，靓的地方，低下阶层那些，有些低下阶层那些去到啊，你就偏偏讲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啊。去听到举出好多个例子，仲有记唔记得保罗去到雅典嗰处传福音嘅时候，见到一个好奇特嘅现象。那个现象系咩啊？有一个神牌系写住上面写住咩啊？啊，呢个你应该识嘅话系嘛？识住叫做咩啊？未识之神。我哋都奇怪点解写未识之神，因为喺嗰个时候里边咧，拜多神系对嘅事嚟噶，最怕拜少，唔怕拜多噶。 如果拜少咗嗰个咧，嗱，你嘅神主摆在嗰处，未识之神 ，sorry， 以前唔识你，而家嗰块你嘅，啊，嗰块你嘅。原来喺嗰个年代里边，特别在罗马嘅年代里边，敬拜多神系合理到无可再合理嘅事嚟嘅。但系基督教就啱啱相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就得救。一嘢就打残你啊！真系一嘢就话你信咁样系唔对嘅，系咪歪人憎啫？系咪歪人憎？点解基督教嘅信仰喺第一世纪一路去到第三世纪被承认之间嘅日子里边，有乜嘢理由人人都憎佢，唔高兴信佢，成日都俾人批评嘅对象？点解佢会咁具影响力啫？啊？佢睇到就话无他嘅原因，就系好多信仰主耶稣基督嘅人，跟随主耶稣基督做门徒嘅人都知道，唯有将自己一生嘅生命都豁出来，我哋觉得咁样嘅信仰系对嘅，所以我哋会为我哋嘅信仰摆上一切。所以在早期的教会，我们读到很多这样的见证，有些人是拖男带女唱着歌这样 入斗兽场的，被狮子撕裂的。有位教父特土良有一句名句，那句名句让我们觉得 很受感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福音书告诉我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系一粒啊嘛，系嘛？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好多嘅籽粒嚟啊嘛。所以特土良就话啦：愿我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点样死了呢？愿我成为一粒麦子，藉着狮子锋利嘅牙齿，磨成为面粉，做成上帝手中圣洁的面包。真系。我哋真系希望我哋可以讲到嘛呢句咁精彩嘅嘢，让我成为一粒麦子，藉着狮子锋利嘅牙齿，磨成为面粉，做成上帝手中圣洁的面包。存住个咁样嘅心，难怪短短300年以内，基督教成为影响整个罗马帝国嘅宗教。喺马福音第十章嗰度，有个后生就嚟问耶稣啊嘛。生命里面就是一种不满足，我当作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他知道了所有的答案，也都按着那些答案来做，按着律法来做，但是生命里面硬是有些东西让他不踏实，让他感觉到生命里面就是有些东西好像仍然在催逼着他，好像生命里面仍然有些东西他自己拿捏不到，冇晒保障咁样，一定要向前去。啊！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嗰段经文大家都系好熟悉嘅。律法做晒啦，从小都遵守啦，但系主耶稣基督同佢讲一句说话啊嘛，你还欠了一样，争一样，变埋你所有嘅嘢嚟跟从我。跟住耶稣又讲一啲嘅例子啊嘛，啊，你跟从我啦，你就有财宝在天上啦。但系嗰个人唔肯啊，财宝甚多，正如好似旧约嘅约拿一样，我有正确嘅答案 ，no， 我唔会去噶。正如呢个后生仔一样，虽然耶稣基督好爱佢，佢就争咁一步，就争咁一步。到底在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我们是生了什么东西呢？到底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吩咐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追求呢？上帝对我们的沉重的要求，我们怎样应付呢？我们怎样付出呢？我们肯不肯为上帝而付出呢？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耐了，或者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习惯了， 我哋似乎内心里边冇一种啊点样讲咧吓？嗱，我用啲乜嘢嘅例子可以帮助大家明白呢种？嗱，我哋中间都有啲老人家嘅，系嘛？啊有冇试过出门口嘅时候觉得好似未曾熄火啊？有冇啊？唔单止老人家啦，我讲老人家啫吓、啊，可能啊，我哋都有份嘅系嘛？你硬系觉得咩啊？啰啰挛咯，系唔系咧？有时候出边天阴阴，睡房同窗门闩咗未咧？已经行到电梯口啦，闩咗未咧？到底闩咗未咧？吓、啊，都系走翻去睇下添，翻咗去睇睇，闩咗喎，真系好似白行一趟咁样。内心里边有一种好似心大心细放唔落去，要去一去先安乐嘅。虽然有一个好心理嘅作用，但我哋喺好多熟灵嘅事情上面咧，我哋冇咗呢种咁样嘅感觉噶啦，冇啊。有冇试过会挣扎住咁翻去教会聚会咧？有少少伤风啫，吓、啊，两下水水啫，少少啫，系嘛？翻好咧，唔翻好咧，翻好咧，唔翻好咧。哎呀，唔好传染人啦，唔翻啦，一一唔翻嗰时候，哇！真系心里好开心噶嘛。又可以唔使翻啦，咁系嘛，好开心噶嘛。但你有冇一次试一试逼下自己？心灵里边好多时候真系你体贴嘅时候，你就话：哎呀，唔好翻啦咁。但你有一次真系戴住口罩试下做翻嚟，你嘅心境到底点样？你试下啦，你试下。我哋好多时候喺生命之中啊，上帝对我哋自己嘅要求，我哋缺乏嗰种嗱，圣经嘅保罗曾经讲过噶，我真是苦啊！嗰句我哋都识噶，系嘛？谁能够我脱离者取死的身体咧？我哋越来越冇呢种挣扎噶啦，唔系我哋有好多挣扎啊，但系。我哋真系好多时候冇呢种挣扎啊！我哋衰惯咗啊嘛，一引诱我哋犯罪，我哋就哎呀一声，上帝啊，求你宽恕，因为太容易出口啦。哎，我又衰咗啦，咁系嘛？哎呀，我又上魔鬼嘅当啦。我哋成日都咁讲噶嘛，系嘛？讲下讲下之后咧，就真系讲惯晒，咪冇呢种咁样熟灵里边嘅醒觉，就话我可唔可以为咗信仰嘅缘故？或者上帝的缘故，或者福音的缘故，我以撑一撑，有种我试一下到底怎样呢？有种你试一下的时候，你会撞板的，你会受亏损的。但是如果你这样靠上帝的恩典，可以胜过罪恶的引诱，可以信服上帝，站在圣灵的一边，让我们可以经历到在圣灵里面那个圣得胜的那个喜乐。因为上一上有一次我在澳洲领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后生仔在大陆来的，去澳洲读书，屋企即是比较上是穷困一点。那天之后早呢我在那次讲道，讲完道之后呢，他埋来跟我分享一个不是那么开心的一个经验。因为他们教会不是很喜欢一些人迟到，这个好正常，好明白嘅咁样啊！但呢个后生仔咧，当日袋里边嘅钱咧，只系够佢一系就搭一程火车，但系就冇钱奉献啊！一系佢就踩单车翻去，唔搭火车肯定迟到，但系有钱奉献。佢喺度做挣扎，到底我要唔迟到啊？因为有钱奉献啊！可能我哋教会都唔好多人都唔使咁样嘅。咁样嘅挣扎啦，系嘛？可能我哋做实学生嗰时候有咁嘅挣扎，即系 夠錢非法，唔夠錢俾十一噶啦嘛，到底非法啦，又話十一啦嚇，真係咁樣噶嘛嚇，所以你話，哎呀，長多兩個禮拜啦，有得佢咧，或俾人話你披頭散髮都好啦，可以慳到錢落嚟奉獻，係嗰啲咁樣嘅日子嚟噶嘛。好啦，呢、這個後生就話，到底我夠錢奉獻，攞錢奉獻，踩單車翻嚟肯定遲到。點知嗰日真係好唔好彩，一入門口就俾阿牧師見到，即係牧師啊，點又遲到啊你啊？咁樣就鬧咗佢啦，佢覺得好委屈啊，好委屈啊！我自己做咗一種掙扎，選取咗一種我認為正確嘅嘢，一但係就遲到，但遲到係必然後果嚟嘅啊！佢話牧師，有啲時做正確嘅嘢真係好慘㗎啊！但我就話你起碼得到個熟靈嘅經歷，你喺呢種咁樣嘅掙扎裏面。你做咗一種嘅掙扎，幾經思考做咗個掙扎，你為呢個掙扎做咗一個嘅似乎人唔係好諒解嘅一個結果啊！我就話對自己講，我以後我做牧師同人講嘢嘅時候，唔好咁快再出口咯啊！只可以話：咦，今日出門口出遲咗啊！啊，好過話你又遲到咁啊，係嘛啊？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所要求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学习为这个要求付出一些，在挣扎之中学习怎样付出一些，内心里面生命里面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我愿意我这样，内心里面有一种有一种为了信仰，为了福音，走多一步。但我们真的愿意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在这种这样的感动之中体会上帝自己的心肠，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的，但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慢慢慢慢忘怀了，对上帝自己的要求体会轻的，好像约拿这样啊 ，no， 用你的行动，用我们的行动，话俾上帝听，我仍然爱你，我仍然相信你。好似马可福音第十章里边嘅后生仔一样，虽然主耶稣基督一睇到佢就爱佢，但系佢付唔起咁样嘅代价，内心里边少咗一种死就死吧，好似教会里边嘅以斯帖王啊咁样，死就死吧，系这样啊。看到一个咁嘅故事，美国一个好出名嘅海明威啊，就是一个大文豪啦，攞个诺贝尔文学奖啦吓，写嗰本小说后边本小说咧，又改编做电影咧，《老人与海》啦，闷到抽筋咁嗰套戏系嘛，成日讲个老人坐喺个船上面钓鱼啊咁样吓，好闷嘅，但系嗰个生命里边嘅一个检视咁样啊，是很悶的一套電影啊，但呢海明威曾經寫了一本很短的小說啊，叫做《克里曼扎羅山上的雪》啊，《克里曼扎羅山上的雪》啊，《The Snow on the Mountain of Kilimanjaro》。克里曼扎羅這個山呢是整個非洲最高的山來的，真的有座這樣的山的，不是虛構的，那個山是19710尺那麼高，所以山上是長年積雪的，但是在山的那個西邊的峰那處有一塊地方，那些非洲人都叫這塊地方叫做上帝的居所，不明白為什麼他就叫那個地方是上帝的居所，可能是山高長年積雪，在那個地方叫做上帝的居所，在那個那麼高的山上面竟然發現到一隻凍僵咗嘅豹 leopard 嗱，海明威淨係寫呢個咁樣嘅事啫，佢嘅小説《克里曼扎羅山上的雪》淨係用呢句説話嚟開始，佢冇再講呢只豹啦，又冇講啲冰天雪地啦。但係另外一個中國嘅作家叫劉再福咧，就寫一篇幾長嘅文章，叫做《克里曼扎羅山上的豹子》 射嗰只炮。两个中西嘅作家用咗同一段嘅事实，做咗一段咁样嘅演绎。刘再福就话：喺一个咁高嘅山上，这个炮走嗰处做乜嘢呢？炮唔系好敏锐嘅咩？佢嘅嗅觉唔系好敏锐嘅咩？佢嘅速度唔系好快嘅咩？点解佢越走越远，走去嗰个山上，走去雪山上面送死呢？系咪佢揾佢失去嘅伴侣？到底佢走咁高嘅山做乜嘢呢？为什么？点解？点解呢？刘再福不断喺度问呢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咁敏捷嘅炮，点会走到咁高嘅山上边呢？离开安全嘅地带咁远呢？佢做咩要走上去呢？有咩理由会走上去呢？有咩嘢要逼住佢、催逼住佢向上走、向上走、向上走呢？点解佢从冇一刻谂住向后走呢？向下走呢？如果按人嘅想法嚟讲，佢向下走嘅话呢，佢就可以冇咁危险啊，生命可以得到安全啊。佢越向上走嘅话呢，越危险。点解佢会咁高，走到咁高呢？搵食咩？咁臭嘅、咁好嘅一个灵敏嘅被臭过，点解佢走咁高嘅山去搵食呢？搵唔到㗎嘛。刘再福藉咗一件咁样嘅事检视佢自己嘅生命。佢话佢做任何嘅活动，做任何嘅动作，后面有一样嘢催逼住佢，那就是爱。这个故事呢，从我们神学院的一位老师的邓瑞强博士呢，在他一篇讲章里面写的。他写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他说非洲人叫那个山叫上帝的居所，所以他就加了一句，那个炮是不是走上去那个上帝的居所，想找上帝呢？那可能你就说匪夷所思的炮怎么找上帝呢？起码那个炮会催动到我们，让我们想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会催使我们。正如好像马可福音里面第十章那个后生仔，生命里面有一种不满足，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当作什么就可以承受永生？我的生命是不是就这样营营役役一路做到65退休，甚至到70岁退休，手上储了大笔钱，可以享受生活，是我的生命的目的呢？还有什么东西我愿上帝怜悯我们。上帝在生命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礼物的，我们怎样 用了这些礼物可以为上帝做些什么事呢？如果你能够用上帝自己给我们的礼物，为上帝在不同的岗位上面造成上帝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内心里面有一种可以为上帝成就更大的事。我用一个小的故事来到做今晚的结束。这个故事很感触我，这段的事很感触我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大陆有个歌手叫做汪峰。汪峰写那首歌叫做存在。你现在不要找 YouTube 啊，是一样的。你散了会之后找啊。汪峰这个人1971年出世，北京人。后来呢，他又做了这个摇滚乐歌手，但他自己是受古典训练的。他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顶级的音乐学院，是中小提琴专业的，学小提琴专业的。毕了业之后，在中央芭蕾舞乐团，中央芭蕾舞乐团是中国顶级的芭蕾舞乐团呢，做首席的副首席的小提琴师。即是说呢，他的训练是最顶级的，他的职业是最顶级的，即是什么都即是如果他这样走下去的话呢，他是真的步步高升的，又红又专可以说。但后来呢，他就做了摇滚乐歌手。他作走首歌， 那首歌叫做《存在》，挺好听的那首歌，用他一贯很沙哑的声音，好像在狂呼那样。有的时候呢，如果你网上再看清看一些，很多时候他唱的有些歌呢是禁歌不给他唱的，开音乐会不给他唱。他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方，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藉口继续苟活，苟延残喘，苟活不是一只狗的狗啊，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存活，我该如何存在。这首歌不是应该我们去唱的吗？不是我们的信息来吗？我们不是要求人传福音给人，为上帝摆上，就说不要就这样活着啊，看看你的生命要为上帝做些什么事。竟然由一个大陆的摇滚乐歌手受过又红又专的训练，在内地里面唱了一首这样存在的歌，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很多的疑虑，到底我要应该怎样存活呢？他就问问题，答案在何方？如果我们手上有良方，如果我们手上有天国的钥匙，如果有人又在问这样的问题，是我们想问但我们没问到的，我们该如何做呢？你可不可以好像约拿这样 No， 又或者好像马可福音里面那个后生仔，只是问完了之后付不出代价。而我们今天将两个人都摆在我们的心里面，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为上帝为福音的缘故付出代价呢？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众多的软弱里面，你仍然没有丢弃我们，你仍然将机会给过我们，愿我们靠赖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仰赖上帝自己的信实，靠赖主耶稣基督为你付出代价，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求天父继续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教会。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